就是俄罗斯啊，要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券。说俄罗斯的国家财政部加俄罗斯原子能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这又是主权债券，又是大企业债券，要在中国境内发行。那么首先呢，给大伙说说什么是熊猫债券呢？熊猫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象征。熊猫债券就是什么呢？就由境外机构啊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的债券，叫熊猫债券。这个说法呢是来自2005年开始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金仁庆他给命名说我们这个就叫熊猫债券。那么这次呢是俄罗斯要在中国境内发行，你看又有他的国家机构，又有他的大企业，那毫无疑问在现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呀，这个债券恐怕和这个战争啊你想理清关系都撇不开。那么这个事儿传来之后呢，一些人感觉到喜大普奔。什么呢？因为中国俄粉他不少啊，本来说这个当初啊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的人就坚决支持俄罗斯，恨不得就要捐款，那现在俄罗斯在这发行债券了，又有他国家机构，又有俄罗斯大企业，那这些俄粉还不是喜大普奔的赶紧来积极踊跃的购买这债券吗？可是从9月上旬呢这消息传出来到现在，在整个的这个金融市场啊和证券市场上啊，我听到的反响比较冷淡。为啥呢？你看嘴上说咱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嘴上说我爱这个爱那个，真要到你用真金白银来干着活的时候，你恐怕就得掂量掂量了。就人有时候啊那个嘴上怎么说另外一回事，身体是比较诚实的。我举个例子吧，这楼下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挺多，天天凑一块骂美国骂以色列，骂得很欢。可突然有一天有个大妈过来，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儿子在美国拿到绿卡了，我怎么怎么。结果旁边都替他高兴。你说这些人是反美呀还是支持美国呀，反正咱不容易看出来。那么在购买俄罗斯熊猫债券的问题上，恐怕遇到的情况啊大致都差不多。啊，有的人说老梁你别说那个，我不管什么哪个国家这个那个，什么俄罗斯是不是侵略乌克兰还是防止北约东扩，我理财吗？如果这债券对我有收益我当然愿意买。我可听说了俄罗斯那是融资利率非常高啊，年化利率18%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熊猫债券绝对没有这么高利率。那么说老梁你要明白这，你给大伙说说我要不要买这熊猫债券呢？我这么跟你说三个建议吧。头一个呢在针对咱个人，当然个人购买是有门槛的，你必须得是银行资产在300万人民币以上的，而且你得有2年投资经验的，这是个基本门槛。你等机构各方面它是不限制的。那么个人要购买这个，我不建议你买，我建议你这个事儿啊你就在旁边看热闹，不要下场。至于什么原因后边我再给你细解释。那作为机构来讲呢，他可能呢有比较雄厚的这种实力，同时呢也有很强大的智囊团在给他分析。那么在合适的时候呢，他用投机的方式呢买点债券未尝不可。那至于国家层面，他设计的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挣了赔了，他设计政治友好的态势啊，意识形态的关联度啊，再加上地缘政治的战略企图啊，那国家层面就不是咱小老百姓能解决的了。所以国家买不买那咱不敢说，咱也没有那么高的见解和认识。那么我说这就我就得告诉你为什么说个人买我不建议买。包括有的个人呢达不到300万这个资金标准的呢，他会通过一些理财机构去买的，我绝对不建议你买。为啥呢？你想想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面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还没准呢，谁输谁赢也没准呢，起码俄罗斯有着巨大的这种风险。你一旦要是他打输了，你琢磨琢磨吧，你买他的债券有可能血本无归，甚至就完全作废，你什么都捞不回来。这就我们说地缘政治带来的非常大的风险和不可知性。那在历史上这种事也发生过多少回啊，这国家一旦战争输了，那他很多债务他就承认也没办法了，没有钱偿还呢，那你不是血本无归了吗？所以就是你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者说你的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良好的愿望压到一个地缘政治如此大的不确定的国家身上，你想合适吗？这不合适，因为咱没那么好的抗击打能力。所以首先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第二个呢，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不对，我看了中国国内一些权威的评级机构，你比方说什么中证鹏源呐、大公国际啊，都对俄罗斯现在他的财政部的债券、他的原子能集团的债券和天然气公司的债券给出了三 A 级评级 ，AAA， 厉害。我靠你，你别信这个。我就说个简单例子，当年这几家国内的评级机构对于恒大这个公司，那是恒大眼看就要爆雷了，对于恒大评级也是 AAA。 就说我们国内的有些评级机构啊，它有的时候完全是政治评级、人情评级，看时也是也，他给出那个评级结果啊，你连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你不要信他。他为什么呢？你评级说他的风险等级，他是要根据扎实的信息来评级的。可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呢，俄罗斯国家内的一些经济数据啊，被当作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布了。他的信息整个都是封锁的，你怎么能根据这些东西说给他评级这么高呢？所以我觉得国内这评级简直是视同这个信用评级如儿戏一般，你不能信这个，因为他的信息是封锁的。那么对于经济信息封锁，你再去评估他的债券，你这中间肯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点。在第三点，这里边也特别重要，你别忘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俄罗斯是受到西方主要国家的制裁的。你现在起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在金融领域把它踢出斯威夫特的结算系统，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有人说那在中国融资没事啊，它不涉及国际结算系统。你别忘了，俄罗斯这次融资他怎么可能这钱一点都不用在俄乌战争上呢？他只要这方面被抓住证据，那么在中国融资他就是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那美国的长臂管辖马上会对中国的银行和一些证券机构进行制裁。那在这个时候你就极有可能陷入我买进来了但是卖不出去了，最后结果和血本无归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几个理由就决定了我绝对不建议大家去碰这个所谓的熊猫债券。另外你必须得清楚为什么俄罗斯会要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呢？没钱了。就像我们过去说这个戈尔巴乔夫和那个叶利钦那个时代，你以为前苏联说解体解体了，最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也没钱了，山穷水尽了。那么眼下普京政府俄罗斯打了这几年战争，战争是太烧钱了，每天都以上亿美元来计算战争的费用。你现在俄罗斯整个战争费用已经占到它 GDP 的 7.2%， 这是普京政府公开对世界承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战争打到这种程度，俄罗斯已经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山穷水尽了。虽然对外说俄罗斯经济在支撑18到24个月没问题，我想那是举全国之力，即使支撑到这个时候，那之后呢？哪怕这场战争他就打赢了，俄罗斯经济怎么往下继续呢？非常非常的费劲。所以这时候普京政府是真没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想到世界范围主要的西方国家都制裁他，他想融资也融不来。那和中国关系比较友好，而且中国现在呢，应该说这个金融领域呢流动性也可以有点过剩。那么这个时候给俄罗斯呢进行融资各方面呢具备这个条件。还有一点呢，俄罗斯也看明白这个事儿，他国内现在想融资代价太高了，他的政策利率已经到了 18%， 就年化利率，这得多高了。那一看中国呢，政策利率 3% 到 5%， 这个成本低。而且有一点非常非常主要，有一个重要指标，俄罗斯十年国债他最后付出利息比例是多少？是 13.6%。中国的十年国债是多少呢？低到 1.8%， 高到 2.4%。 就说这两个十年国债的利息差直接就干到了 11%。 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在中国，你比方说一年融十个亿的话，那每年光利息他就少付一个亿，你想这得占多大便宜？所以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套利差在里边存在，你想他在中国融资这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吗？那肯定对俄罗斯是利好的。所以你要明白俄罗斯他为什么要在中国发行这熊猫债券，你非常清楚这个道理。首先是稳定，第二个是便宜，第三个更重要，几乎是唯一渠道。他想到朝鲜融资去，金正恩跟他关系再好你融不上来，那比他都穷的叮当响的。那中国现在这种状况，而且中国之间有很大的战略利益是相连的，所以他才考虑在中国发行这熊猫债券。 当然我跟大伙说，我说你不建议购买什么，因为以往有这样的教训，就在前不久呢，有报道已经传过来了，他在伊朗发行债券的时候，到现在付了利息本金归还是遥遥无期的。他在迪拜也发行过类似债券，但是因为制裁各方面，为俄罗斯的账户是被冻结的，根本没法支付利息和本金。就是他前面在别的国家发行这种债券的时候呢，情况都不乐观。那你咱中国人，你想想，咱再傻吧，再支持普京吧，有些普粉呢都乐得不行了，有的女性普粉一听说普京俩字甚至都进入排卵期了，那也没用，你真让他拿钱是两回事儿。所以我想不用我说，很多人自然也会用脚投票，用自己的理智决定来买不买熊猫债券。何况呢，我们把历史翻开，你会发现俄罗斯这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在内从来就不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他在历史上多次的在这个财政和金融问题上违约，不光是其他方面说撕毁协议，就我说在财政金融这领域他都是经常违约的国家。我可以给大家说几个例子和咱们中国有关的啊，咱别说其他国家。财政学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叫枪贴。枪是什么呢？匈奴鲜卑羯底枪，羌族的枪。贴上就是金字搁一个战字，就书法那个贴的那个贴。枪贴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沙俄卢布。就是沙皇俄国时期的卢布那钱币。为什么叫枪贴呢？他最早说拿到中国新疆来花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呢，说这不是那个少数民族吗，就以为是羌族传过来的货币呢，当时一种误解，后来时间长了就管它叫羌贴。因为现在中国新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俄签订过几个不平等条约，然后呢在新疆那块呢大量的俄国商人进入到新疆，就把这个沙俄的卢布传过来了，后来管它就叫羌贴。那么这个羌贴呢，一开始在新疆发行，后来我们知道沙俄对这个东三省觊觎已久，然后在东三省这领域之内呢，大量的把沙俄卢布运过来，他就对当时中国的金融秩序呢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冲击。当然一开始呢，他为了更好的做贸易呢，更好的和你经济上融合呢，他枪贴是比较稳定的，比方说他的汇率啊各方面来说长期不变。但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苏维埃政府时期，苏维埃政府呢接过来之后呢，接了一个烂摊子，然后苏维埃政府宣布什么呢？一律不承认以前那些东西，把沙俄卢布给废除了。结果在中国境内大量使用枪贴，这枪贴一下变成废纸了，一下子使中国老百姓的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点可能很多朋友吧，没有把历史琢磨透的时候你不理解，就是一个国家，你当时你还记不记得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不承认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政权更迭，你自己国家内政我们也管不了，但是你必须把你的上一任那个政体他的债务他的义务都接过来，其他国家才能承认这个事儿。就比方说沙皇俄国当时欠德国多少钱，欠英国多少钱，欠美国多少钱，你苏维埃政府上来废除一切债务，我全部承认了，那你还让这些国家怎么承认你的合法性呢？这个道理就比方说大清，他经过两个和平协议把大清王朝的政权交给了中华民国，这让中华民国获得了大清的合法继承权，他才成为大清王朝土地的新的统治者。由于你接受了大清时期比方说从这个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所有的债务，那这样一些西方国家他就相应承认你，尽管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国际法里他就是明文规定的。那么你可倒好，到1924年呢，冯玉祥指挥陆中林背信弃义的把溥仪皇帝从这个故宫撵走了，你亲手撕毁了大清和你中华民国之间继承这关系，你把这条约给撕毁了，那么国际上就有很多人根本不承认你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所以为什么后来国际上有很多人承认那个伪满洲国那个傀儡的王国，是什么原因？跟你1924年这个撕毁合同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前面说到这个沙皇俄国当时苏维埃政权取代他不承认债务，废除一切债务，所以1920年以后枪贴在中国完全失效了，这给中国老百姓经济上带来很大损失。这种事情作为俄罗斯干的不止一回，苏联干的也不止一回。咱们再说这个后边一个事儿啊，我们的收藏界呢有一种货币呢收藏价值很高，叫红军票。 要是红绿票我知道，不是咱们中共苏维埃政权30年代在江西发行的，那个发行没多长时间。我说这红军票是什么？苏联红军发行的，它指的是1945年8月份苏联红军出兵中国的东北，把日本关东军打垮了，然后在45年9月份到46年5月份之间强制发行的，没有任何准备金的货币，叫红军票，就苏联红军发行的。我还见过那个实物，大概它就发行1块钱的、5块钱的、10块钱的、100块钱的，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民国时候那银元呢，1块、5块、10块、100块，挺贵的。他发行了红军票干嘛呢？说东北当时很混乱，金融秩序也不稳定，他发行了红军票呢，强行要求东北各个地区使用这红军票，然后苏联拿这个红军票呢买各种物资，在中国民间买各种物资，呼啦呼啦呼啦都运走了。那么到46年5月份的时候呢，苏联红军撤出东北的时候呢，红军票在一个晚上就作废了。你说东北老百姓手里拿着一堆红军票跟废纸有什么区别？你比方说蒋介石时期说那金圆券，说什么什么买这个我上街买了一斤面，票子花了2斤半，那管怎么的，2斤半票子才能买一斤面。苏联红军撤走了，红军票一文不值，比那揩屁股纸都不如，揩屁股都嫌它硬。所以你想这个事情，你得说这是苏联的财政部门对中国人的又一次背信弃义。所以我说在我们历史上啊，这个沙俄苏联他在财政上背信弃义都不止一回两回。你让我们今天翻开这段历史的时候，如何面对现在俄罗斯在中国发行的熊猫债券呢？当然我说到这儿，很多人都说当年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把上百万日本关东军打垮了，直接帮助中国彻底终结了这个8年的抗战。那怎么好像没怎么听说红军票什么事呢？我跟大家说，由于后来中苏的友好关系，很多苏联红军在东北啊干的事儿呢就不被媒体广泛宣传。你包括你现在打开网站，有些东西也是比较隐晦的，跟你讲一半隐瞒一半，显现与遮蔽并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也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我跟大家说，苏联红军在东北做的孽远远不止一个红军票。咱今天赶上说这话题，我就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呢。我老家是东北的，我小的时候听老辈人讲啊，你想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还建立伪满洲国，那可以说东北老百姓很恨日本人，这是很正常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很多罪行啊，但是我就发现呢，有相当多的东北老百姓更恨苏联人。这个恨从哪来的？就是45年8月份到46年5月份期间，东北老百姓管着苏联红军有一个贬义称法叫老毛子，说这老毛子在东三省干下了滔天罪恶。什么滔天罪恶呢？我给大伙说一说啊，说短短的这8、9个月他能犯下什么罪啊？首先有一点，我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完全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了他向正向发展，因为那个时候你苏联红军打不打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已经不影响抗日战争最终的走向。你琢磨琢磨，他是1945年8月9号凌晨12点10分苏联的军队打到中国东北驱赶日本的关东军。我们都知道接下来8月15号日本的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已经宣布投降了，在他之前8月6号8月9号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2颗原子弹。你就琢磨琢磨，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你用不用这个苏联出兵？说白了，你这个东北这一块中国肯定是可以收复的。而事实上在欧洲战场，当时45年5月份苏联红军攻占柏林之后，欧洲战场结束之后，斯大林就已经密谋怎么出兵中国东北。为什么呢？我们用历史课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抢夺胜利果实。这里边有斯大林非常完整的一套怎么抢夺远东利益，怎么占据地缘战略重要地带，如何实现他的防务，他已经在那时候就考虑问题了。包括在那之前的雅尔塔协定就已经在背着中国国民政府前提下呢，考虑了在东三省这个苏联的利益了。说那时候苏联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事儿了。那么我说这个45年8月9号凌晨12点10分当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到46年5月份在国际压力之下苏联红军一点点撤出东北，前后大概8、9个月， 这八九个月苏联干了什么事儿呢？咱先别说干什么事儿，我先跟你说说当时我的老家东北是什么状况。有一点我先跟大家说明，你看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犯下滔天罪恶，他为什么他敢屠城？他就觉得那个地方他站不下，打完了就撤了。可是东三省不是，他从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处心积虑，到32年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政府，他是想把东三省全境他占下来的，那这个地方他看作是自己的地方，所以他对你的地方尽管是殖民主义，是搞压榨剥削老百姓，但是他也拿这片土地当他自己的国家。到1945年的时候呢，日本经过多年在东北的建设，东北已经变成什么了呢？亚洲绝对的重工业中心了，就整个东三省，而且它的重工业地位在全世界排在美国、英国、苏联之下，排世界第四，亚洲的老大，它的整个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日本本土。我这么跟你讲，1945年的时候，东三省的重工业产值占全国的 85%，台湾还有 10%， 剩下零星在上海周边有 5%。很多关内的地方压根就没有什么工业设施，而东三省有着完整的工业基础设施。这里有各方面的数据可以支持。你比方说沈阳被称为东方的鲁尔，像德国那鲁尔区一样，厂房林立，烟囱林立，重工业设施各方面是非常齐全的。到这个先进汽车的生产，甚至飞机的生产。当时日本在东北有三个飞机生产基地，那个沈阳那边一个，吉林的公主岭那一个，哈尔滨一个。哈尔滨那个每个月可以生产战斗机10架以上，发动机100台。就这方面的高精尖产业都有了，而且产煤业、产钢啊，全部在亚洲都是领先的。就整个东北它的重工业体系非常成型。你举个简单，铁路在1945年的时候，东北铁路有多少公里呢？12479公里。等山海关以里全国加一块，2000多公里，公里数又绝对领先，公路的数额绝对领先，航线的距离绝对领先。就是当时东三省它都不像是中国的地方，它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领先。你包括伪满洲国的这个首都，我们说这个长春，它当时叫新京，就基本上主要线路的这个管线都埋在地下了，还规划了地铁，规划了环城高速，实现了抽水马桶。长春就它整个的城市绿化各方面都已经好于日本的东京、大阪这些主要城市了。就这个不是日本人啊安什么好心，不是，他是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地方了，他想长治久安，长期占领。所以当时东北整个的状况可以说在全国那领先不是一星半点。那好，你看苏联红军来了之后干了什么事呢？首先一个大拆迁。怎么大拆迁呢？他把日本打下这些重工业基础全部要拉走为苏联所用。你比方说沈阳 90% 的工厂设备全拆走。你等东三省，我们知道铁路当时是很密布的，好 75% 的铁路机车和 93% 的运输的货车全部拉到苏联，每天至少200列火车往苏联拉东西。从哪儿拉呢？往南走的是这个旅顺港，往北走的是黑河，往西走的满洲里，往东走的绥芬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昼夜不停的通过轮船呢和火车运输，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往苏联那边运。他就几乎啊把这个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给拆没了。你看比较典型的，40天功夫，有80个这个苏联的技术人员，加上8000个中国和这个日本的战俘也好，还是劳工也好，把鞍山钢铁厂40天给拆没了。那沈阳里边大工厂都拆的不计其数，真的。就这种重工业设施，呼呼啦啦，呼呼啦啦，都拆到苏联那边去。有人说这不合理，是不合理啊。但斯大林说什么呢？我们是按照战争法来的，这是我们战利品。其实有没有你打日本关东军，我们该收复都收复。就跟你是没关，你是来抢东西来了。说那战争法不说你算战利品吗？人确实帮你打仗了。我就告诉你，1907年那个瑞士公布那战争法里边，当时沙俄也是签约国，人战争法有明确规定，第一个，国家财产你可以作为战利品拿走， 私人财产你不能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动产和不动产之间区别很大。你动产，你比方说金银财宝，包括车船这些，通过移动不影响价值的，你都可以当做战利品，没问题。但是不动产，铁路啊、矿山呢、啊、包括工厂啊、基础设备这些，只要一移动，它原有的价值就会遭到巨大破坏的，这些你不能当做战利品。也就是说，斯大林在东北的这种掳掠完全是违背了国际战争法，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最严重一次违背国际法的行为。那么他当时这么干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他使东北的经济倒退20年，使整个中国经济倒退10年。在1945年国民政府收东北的时候，山海关以里的人均 GDP 是40美元，可是东三省的人均 GDP 是多少呢？315美元。这个人均 GDP 315美元，咱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大陆才达到这个指标。台湾是1969年台湾地区才到了315美元。也就是说，你想想，如果这些基础设施还留在东北的话，我们49年建国以后，你说说这些重工业设施对我们帮助得多大，我们完全可能直接就实现腾飞。可是一直到了1957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才刚刚打下来，你说这个中间得晚了多少年，我们得浪费了多少时间。等于说这些的始作俑者完全是苏联红军和斯大林造成的，直接就给拆走了。就我们80年代初大家都知道喊实现四个现代化，如果那些重工业基地没有被苏联红军破坏的话，我们可能四个现代化，起码工业现代化早就实现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上，苏联红军在东北犯下这罪行，那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啊。有人说他为什么他就这么破坏呢？而且有史料记载啊，他拉走这些设备到那边去，有的他们不会用，日本的东西嘛，还有的拉过去也报废了。他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你的都拆？而且很多地方苏联红军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我先拆，拆完之后剩下拿不走的毁它，把它砸碎了或者一把火烧了。他是为啥这么干？这损人不利己吗？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根本元素。当时呢，驻东北的这个苏联红军的司令官叫马林诺夫斯基，他对这个中国国民政府驻苏军代表团团长叫董艳平，他跟董艳平有一天俩人喝这个沃特嘎，喝多了，他说实话了，他说斯大林的意思啊，主要目的不在经济，把你们这东西都拉走，并不是说图这俩钱儿，主要目的在于啊，国防安全。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斯大林当年讲过这话，说你想，我们整个苏联幅员辽阔，但最薄弱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远东西伯利亚一带，因为它远离欧洲的统治中心。那这个地方我们很薄弱，可是就离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不远，中国东北居然有日本建的这么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基地，那么对于苏联的国防安全来说是不是巨大威胁？所以正好借着二战要结束了，趁火打劫这功夫，我把你这个军事和重工业基地给你摧毁了，解决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一摧到你起码打出10年的安全周期来，你再想重新建，你没有10年20年你建不起来。所以斯大林的算盘打在这儿，就解决你远东地区的国防安全的问题。当然我说这个您可能对经济概念呢没有感同身受，那么我再说，就苏联红军在东北干些别的缺德的事儿，比方说烧杀掳掠，军纪不严明。当年的丘吉尔啊和巴顿将军都说过，说苏联红军是什么呢？是纪律严明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是说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犯下的罪过。什么叫纪律严明呢？打仗的时候纪律很严，你敢撤退，我自己人都机枪给你突突了。但是打完了之后不约束士兵，士兵在当地烧杀掳掠。你就拿说强奸这种事儿吧，强奸德国妇女，就当年是46年的时候，德国妇女生孩子出生率有大约 3.7% 来自苏联红军强奸的结果。就是他对所在这地方军纪约束非常不严明。那么在东三省也是如此，不光是军队纪律松弛，还有一点，开始呢要打日本关东军的时候呢，他们想到日本关东军可能会抵抗，所以为了呢减少苏联红军的伤亡呢，把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边啊，集中营里那些年轻的犯罪分子放出来，让他们打头阵。结果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没啥抵抗能力，直接就投降了。 结果这些罪犯来当兵，你想他能干好事吗？在中国境内也开始见着女的就抓就强奸，见着老百姓就抢东西，甚至连家里家具啊，那金银细软不用说了都不放过。就可以说很多东北人年岁大的人在记忆里对老毛充满着恐惧，和那时候印象有直接关系。后来即使中苏友好了那么些年，这个痕迹是很难消除的。那当时有几个经典的事儿，那个当时国民政府有一个地质专家叫那个张申夫，莘莘学子那个申，然后他代表国民政府的收抚顺煤矿的时候，发现苏联的这些技术人员在拆煤矿设施，他就阻拦这个事儿，结果现场被苏联红军给打死了。比这过分的，当时的松江的副司令员叫卢东升，他去阻止苏联红军在街上烧杀掳掠、强奸这行为，结果被苏联红军当场给打死了。就这种事在当时引起的轰动都非常大，可是在那种大环境之下，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些事陆续被压下，包括我们说那个哈尔滨出名的李兆麟将军都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他其实是被苏联红军给暗杀的。而李兆麟将军就讲说，我一定要让大家让大家擦亮自己眼睛，看看苏联在东北都干了什么。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苏联红军在东北做的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呢，你看我在哈尔滨、沈阳、长春就遍布东三省很多地方，还有那个纪念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念碑，往往都是在市中心呢或者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建的，到现在好多纪念碑依然完好无损。我看到这些纪念碑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我想我们经常说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我们今天讲呢纠缠历史毫无意义，因为眼下的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但是为什么一强调看南京照相馆731的时候我们就讲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呢？我觉得历史不应该戴有色眼镜来审查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认为苏联和沙俄，我们还不说沙俄在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等于强行割走了大概100多万到300万之间的领土，当年林则徐说这大清之大患不在海上其在俄罗斯湖，这些历史上有识之士不止一次的讲到了离我们这么近的俄罗斯和苏联对中国的这种侵害。咱且不讲这个，就现在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审时度势的判断我们在对待俄罗斯熊猫债券啊，像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可能有的朋友说，老梁你说那个那都过去的事儿啊，现在咱们得一切向前看吧，要把过去不必要的包袱都去掉。因为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咱们在这个国际政治领域、地缘政治领域，包括结盟这方面，跟俄罗斯关系挺好，而且这俄罗斯本身它有很大实力啊。为啥？俄罗斯是战斗民族啊！你翻开，你看抖音的什么各地方，你翻，你看那吹捧俄罗斯战斗民族的视频多的是了。那普京总统出现是啥呀？有个画面，他骑着个北极熊，骑着个大棕熊，这普京多勇猛！其实骑棕熊是找死的，这也知道，这是夸奖那普京作为战斗民族的代表。你看俄罗斯就战斗民族，人打仗多厉害，而且说普京讲过那么句话，如果你把枪拿出来你要不开枪这枪就没必要拿出来，你听这话多 man 呢，多爷们儿啊！啊，难道战斗民族多了不起？我跟大家说实在的，俄罗斯半点都算不上战斗民族。为啥？咱这不是说通过个人感情说老梁你对俄罗斯没好感，你对普京没好感，你就说他不是战斗民族，咱们有事实的数据在这儿。一个战斗民族你首先得对外战争的时候你得占着便宜吧，而且战斗民族得啥，不光是说你以多打少你占便宜，旗鼓相当甚至以少胜多你都占便宜了，这才能叫战斗民族。那我们把俄罗斯对外扩张历史你看看，他哪儿配得上战斗民族四个字？最早的时候呢，彼得大帝在1700年的时候俄罗斯跟瑞典干了一仗，当时瑞典领头的是个18岁的国王查理12，俄罗斯呢是不可一世的彼得大帝。双方打仗呢，瑞典是8000人，俄罗斯是30000人，这军队他是为了争夺在瑞典的出海口。这一仗打下来俄罗斯大败亏输，你想着8000对30000，俄罗斯输了，把彼得大帝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然后这时候呢，彼得大帝想到了，我北边不行往南干嘛， 我跟土耳其干吧。历史上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打了十好几仗，互有胜负。那么在1710年这次呢，特别有意思，这个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要拿下土耳其，结果这场战输得很惨，以至于彼得大帝的遗言里讲了什么呢？我们啊，俄罗斯，你们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们要肢解瑞典，要粉碎波兰，要消灭波斯，指的就伊朗，征服土耳其，把将来俄罗斯的首都放在君士坦丁堡。现在看这五个愿望一个没实现吗？而且当时土耳其它只是个地跨欧亚两个大陆的一个落后国家，俄罗斯跟土耳其打成这个奶奶。那再有大家熟悉的1683年在那个东北雅克萨之战，黑龙江江边，我还到那雅克萨古战场看过呢。雅克萨之战呢是什么情况呢？这个俄罗斯人据守雅克萨城，可以说这雅克萨城是易守难攻，他多少人？他有1000多人，配备的是呢大炮和火枪，很先进。那么大清军队多少人呢？比他多3000人，是他的一倍。配备的什么呢？大刀、长矛、盾牌、冷兵器呢，还配备少量土炮，跟俄罗斯没法比。结果这一仗打下来，最后雅克萨的活着的沙俄的士兵剩66个。战斗民族能打成这德行吗？你设备和先进，你还占有防守有利的地形，最后沙俄活下66人。有人说，老梁你说呢？那都古代啊，这不算数。咱说说近现代的事啊。现在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这个沙俄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就我们说日俄战争，1900年7月份开始呢，因为沙俄占东三省，日本也要占东三省，这两个坏种就开始掐起来，掐起来就搞了一场为了争夺东三省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在对马海峡打的对马海战。对马海战当时俄罗斯出动的是他的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跟日本是什么实力呢？双方的海军力量都属于世界的二等强国，那肯定不如英国啊，不如美国什么的，但他属于二等强国，在海军上双方都二等，都二等。然后这一场大战你都想不到最后的战损比是多少，就当时是俄罗斯死了4830个士兵，日本死了117个士兵。这场战争是俄罗斯惨败，把东三省控制权拱手让给日本，就这战损比高达40比1，你说你仗怎么打的？所以对马海战当时一战把俄罗斯的海军由世界第二等直接降到世界第四等，完日本海军由此名扬天下。所以你看对马海战，这俄罗斯这么重要一场战争，以至于这场战争呢被这个朝鲜的义士安重根被称为东方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近代史上就具有划时代意义。那后来这一晃打一战，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重要的战争啊，这战争说这个一战时候沙俄打的什么德行呢？一战的时候德国也是东西线作战，他在东线呢对英法联军打，咱们翻开历史课本你都知道很熟悉的什么这个凡尔登绞肉机、马恩河战役、索姆河战役，那打的血肉横飞。德国这么忙的时候还能抽出空来对付俄罗斯的500万士兵。有个非常有名一场战役典型代表叫坦能堡战役。坦能堡战役是15万德军对28万俄罗斯军队。结果28万俄罗斯军队13万阵亡、14万被俘，基本是全军覆没。后来那就不用说了，一战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俄罗斯动员大概是男性人口的1/5，是1580万士兵。最终打完一战呢，915万是阵亡啊，这个失联了，受伤了，而剩下还有150万当兵打着打着开小差跑了，当逃兵了。就大半军队在这里边都这样。你说你一战过程当中沙俄能叫战斗的民族？太丢人了这是。然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沙俄又打了两场很有名的大战。第一场战役呢，就是我估计很多朋友会非常熟悉，就苏芬战争，苏联和芬兰打的这场战争啊，你再看看，这是个大笑话。当时呢，苏联军队是500万，整个芬兰的人口是400万，就他军队比芬兰人口还多。打仗的时候呢，芬兰总共就3万军队， 苏联出动多少呢？二三个师45万军队。你就想想45万对3万能不能打，这仗都没法打。以至于后来当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在当时在那吹啊，我们跟这个芬兰打仗，我们就吆喝一声，他就得臣服。志不济我们放一枪，他全国都得投降。所以那时候吹牛吹的这程度。可结果战争的情况是什么呢？打完之后，这苏联当时我们刚才不说了吗，45万军队，11万阵亡的，18万受伤的，还有5000多战俘被抓住的。以至于当时芬兰人都吹啊，我们倒下一个，苏联得倒下10个。当时苏联的将官说什么呢？打完这场仗啊，我们最终啊是占点便宜，占了芬兰大概5.7万平方公里土地。行啊，这些土地管咋的，购买我们的战友了。您想这么悬殊比例，战争打成这奶奶孙子样，你算哪门子战斗民族？接下来就是对日本的一战，诺门坎战役。前面我说苏芬战争打完之后，希特勒心里就琢磨了，嗨，原来苏联就这奶奶个熊样，打他眼了。后来为什么希特勒决定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打苏联，就跟苏芬战争结果有直接关系。然后对日本在东方战场作战，诺门坎战役，诺门坎战役呢，最后呢得说沙俄惨胜，占点便宜。可是当时的结果呢，当时苏联的军队有装甲部队，大炮和飞机也比日本得多一半，日本当时没有像样的装甲部队，就在这种不对等情况下，最后是苏联阵亡了9700多人，日本阵亡了10000多人，可以说惨胜，这个成绩根本拿不出手啊。那接下来二战咱们就不说细节了，就宏观的，当时对德国作战呢，包括进入德国打仗和在苏联土地上打仗，当时呢德国是总共阵亡大概380万人，那么苏联是多少呢？1600万人，战损比是4:1。你单兵作战能力和集团作战能力，你肯定不如德国呀。二战结束以后呢，苏联有的一些内战在里面，我们知道俄罗斯时期对车臣发动2次战争，等于是正规军打地方的业余部队，具体数字我不说，你在网上查，那都有公开数字，也是这个苏联政府沙俄政府承认的，俄罗斯政府，你看看那双方的比例，你就知道这样的成绩，正规军打人家非正规的，你实在拿不出手。当然我说的事儿，有的人说老梁你这有点偏颇了啊。那俄罗斯打胜仗怎么不说呢？当年俄罗斯不是赢下了拿破仑吗？二战时候最后这个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不也是苏联赢了德国吗？你看这两场战争有类似的地方，他是把战线拉长，利用严寒的气候、广袤的国土进行周旋，而且最后靠着盟国的支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这样的几场胜仗跟俄罗斯历史上对外扩张那些败仗相比，那就显得说服力严重不够了。所以一个这样的民族外仗打成这个程度，我不知道咱们这些俄粉，你搁什么说俄罗斯是战斗的民族呢？你这理论是从哪儿，从你肚子里出来、脑子里出来，还是从你肋巴扇出来的这个结论呢？我不知道这些俄粉包括普京大帝的普粉，你是怎么得出俄罗斯是战斗民族的？所以这个我的感觉有点可笑。所以每一次普京在莫斯科搞阅兵的时候，我看了我都想起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这个蜀地的领导人刘璋怕自己这个蜀地位置不保，想让自己谋士出去搞联络，他的重要谋士张松也觉得刘璋不是个靠谱的东家，也想啊带着蜀地的地图出去看看能不能找新东西，就到了曹操这儿。曹操一看这张松呢，说话不咋好听，长得也挺丑，曹操没瞧得起他，先给他来下马威干啥？在教军场上搞次阅兵。曹孟德把这个10万大军在这一摆，哎呀，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张松看，你看看，张别驾，瞧瞧我这部队啊，那是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可称天下无敌。张松心里说，曹操你跟我吹什么呀，你还天下无敌，那当初在濮阳你让吕布搁方天画戟压住头盔，曹操在哪儿？那边的你都不敢吱声，你跟张绣他婶子通奸，人张绣打你把你吓得赤身裸体跑了，大将典韦因此送命。这是在宛城跟张绣， 那赤壁一场大战，你让周瑜烧成什么德行？在黄龙道如丧家之犬，那是关公有云天之意才放你走。你跟马超潼关大战，让马超给追的，为了躲避追兵，把这胡子也割了，把红袍子也扔掉了，怕目标太大被人抓住。到渭水之上，你的猛将许褚驾了小船救你，那许褚要不是仗铠甲护身，差点被马超给射成刺猬。你说你这有什么好的？所以一听这个，那张松这嘴也损。曹操说：“你看我的军队可称无敌于天下。”你说张松怎么说的？哎呀，丞相，你的部队啊，攻无不克，战无不取。我素有耳闻，你比方说啊，我就听过，那是濮阳战吕布，宛城攻张绣，赤壁遇周郎，华容封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必剑于渭水。嘿嘿，丞相，你的军队真可乃天下无敌也呀！你听了这得多损。所以我现在一想到这个普京、普总统、普大帝作为一个侵略乌克兰的发动者，可能他心里想的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给他送这么两句话：你想的是千古一帝，怕的是遗臭万年。